大陆哈，在沈阳的时候，就遇到了咱们官方的这个干预，所以我们的聚会啊，刚开始大概只有第二堂聚会哈，就被解散了，就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然后呢，就有一些公安的人啊，他们就来，把我们就是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啊，然后就等了也蛮长的时间，后来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派出所，然后就在那里就有五个小时。这样在被问话，还有这样，但是很感谢主哈，就是从他们一进来，然后就宣布他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执行法律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了那个派出所哈。那个心里面呢，就是很平安。我想这个平安哈，乃是主的同在哈所带来的。甚至于我离开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说，哎呀，应该去跟他握个手，并且也跟他说“上帝祝福你”这样。结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那一位官员他说。我第一次有人给我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把祝福带到我们所去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赐福的神，他就是福。He is blessing. 他不但给我们有平安哈，给我们有喜乐哈，就是我刚才唱到这个第二节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感触。第二节的时候，在他的神圣同在里，圣洁幸福安乐地，我们有主。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很幸福，有平安，有喜乐，这是一个内在的。这个住在他的同在里，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培养。 是我们灵里的一种感受，但是这里只是借着这个诗歌就表达出来。那个第二节第二行就是得见他永生大光辉，照主面呢满有恩惠。我们想到哈，圣经说哈，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他是统管万有的。主耶稣曾经哈跟那个比拉多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比拉多哈跟他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吗？耶稣跟他说哈，若不是上头所赐给你的权柄啊，你就不能办我。嗯，所以我们相信哈，神坐在宝座上，他是管理万有的。哈利路亚，他是废王立王的神，什么王兴起来，什么王倒下去，都在他的手中。这种信心是因为他与我同在，我们所得到的。然后那个第二节第三哈，就是恶者虽攻击亦凶为，安息却更深，却更美。我们可以说，去中国这一路上，我们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开始，第一站，然后有七站在中国。从华南、华东、华中、华西，一直到东北，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哈。那一路上遇到有不少的拦阻啊，比如我们没有出门之前呢，我就病了10天，也不知道能不能啊去成功。临走的前一天呢，师母啊就牙齿又痛又重，问题很多啊。但是主就这样很奇妙，我带他去看那个牙医师的时候啊，那个牙医师是说，哎呀，我建议你不要出门，就是跟我的师母说哈，你这个牙齿肿痛一定要把它处理好，要不然呢你在路上很麻烦这样。所以他就希望我们能够飞机能够改，但是不能改呀，因为温哥华的聚会已经安排好了，一改的话就影响后面所有的那个行程。所以那飞机好像是后天是起飞是怎么样，还有2天。可是很奇妙哈，第二天呢我们达拉斯就发生了龙卷风，一连好几个，所有的班机都停飞。所以第二天师母就能够去看牙，把他那个肿的那个脓啊这样放出来就处理好，用一点药，那我们就走了。我们还以为说到了温哥华还要去看牙医师哈，结果神就这样保守，没有不需要再去看了。虽然那边的哈弟兄姐妹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牙医师，但是他就这样好了。你看看我们的神，他能够叫所有的班机啊停飞。这一次从各地来的哈这些班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怕误点啊，因为那个 bus 是从纽约啊。机场是原来预定是7点钟开，可是后来有的人呢，我要到6点多7点钟才到，所以后来我们就延后到9点钟开，不能再延了，因为9点钟开到这里已经是2点钟了，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啊，这是求你让每一个班机都准时到，所以真的听了祷告，所以那个。bus 是准时啊，开车那样。哦，哈利路亚！我们住在主里面呢，那个仇敌的搅扰越多哈，我们最近更加确认一件事哈，当我们要去赴一个聚会，或者是去服侍一个聚会的时候，很多打岔的时候，那都是 我们可以预先知道神要做大事的时候。所以我们去到大陆哈，这七站呢，可以说没有一站的聚会啊，不满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即使最后一站我们的聚会哈受到了拦阻呢，但是后来还是改在哈这个姐妹的家里面，她是一个家庭教会哈，就在她家里面这样举行。那遗憾的呢，就是有差不多400多位，他们都回去了，就因为在他的家里面呢，只能容纳他自己教会的同工。他在沈阳差不多有5个聚会点，所以只有他的同工们参加有70-80位，在他家里面呢，也就是坐不下了这样。但是那个聚会哈更好。比在那个他们租的地方哈，那个租的地方是很大，而且很新，哦，可以容纳500人。那个聚会就散掉了，后来就在这个姐妹的家里面，哦，那个主的同在，好像我们一讲话，就好多人就哭，就流眼泪，因为耶稣在那里，那个特别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这次的聚会好像就是为你们的，不是为了别的地方来的人的，是为你们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每到一站就是走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有的时候送的人比我们服侍的团队还要多。哦，哈利路亚！当我们一起哈来到主的同在里头，真的是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同在里面呢，真的是好像来到一个另外的世界。赞美主！这是感受，每一节的这个经文哈，都是我们灵里面的感受。要知道我们。那个住在主里面哈，这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经历，这是内在的，是基督的内住，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是需要哈，一直注意我们里面的，在里面做基督徒才是真基督徒，保罗说，在里面做犹太人呢才是真犹太人，就是我们一直要注意。里面，因为耶稣今天是在我们里面，他在天上是不错的，可是他还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相信他在天上，而超过相信他在我们里面。阿门。他如何是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他也照样的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尊他为大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敬拜他、赞美他、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宝座，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经历，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感觉的。那是凭信心，凭灵里面的看见，灵里面的感受，这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历。赞美主，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你细细的哈来，觉那个歌词的味道，让圣灵哈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神圣的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赞美主。
Thank you.
第四节我们一起唱起来，唱完了以后一口感谢赞美，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可以把一切都能够交托给他。哈利路亚。第四节，
住在他身上同在里，
一起赞美他，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巴拉巴拉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O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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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Lord, I love you.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要永远坐着为王。哦，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政权，哦主啊，他的他的权位是直到永远的。赞美你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从心里面来向你俯伏下拜。你永远是王，你永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哦，我们要把一切的敬拜、爱戴、赞美、感谢都要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请坐，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我们来看雅歌第一章，雅歌第一章，昨天哈小牧师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今天呢，我觉得应该要接着，或者说要进一步的来看这个雅歌书啊里面讲到的。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奥秘，他当然他都是讲爱，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爱不是一个好像抽象的东西哈，乃是有对象的，无论是良人哈对嫁偶的那个那个爱的表达。那是当然是基督对教会的爱，还有 嫁偶对良人的那个恋慕和表达，那是说到他在启示中所看到的基督。提到基督啊，保罗他不止一次的提说哈，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他在以弗所书哈第三章里面，他有提到关于他所得到的那个启示啊，就是基督。他曾经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啊，而且他只是略略的这样写道。他说我略略的曾经写过哈，关于这个奥秘，你们念了以后呢，就知道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再次的提到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一个奥秘。那神的奥秘只有在圣灵中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而且在阿摩斯书哈第三章那里讲到神他只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将他的奥秘啊要启示给他的仆人，他的众仆人先知们。换一句话说，神呢，他一直的乐意的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启示给他的仆人们、先知们，特别是那些教会的领袖，传讲神话语的，神他乐意将这个奥秘啊启示给他们，雅各这一卷书哈，也许在旧约里面啊，是很难啊、很难啊解释的，很难解读的一卷书。它是旧约哈、圣经的诗词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以抒情的诗的题材，还有那个寓意式的，就是比喻式的，来述说那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个爱，还有神对教会的那个心意和计划。因为它是一种抒情式的，而且用很多的比喻，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的话呢，实在不容易来读。那如果人呢、在肉体里面来读，以人的眼光来读，把它当作哈啊那个所罗门王的罗曼史来读，那当然那完全是贬低了哈这一卷书它的价值。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哈，那个犹太人可以说最看重的就是雅各书。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把雅各要念一遍，他们。把这一卷书是放在这样一个高的地位上。所以呢，我们要在真的要靠着圣灵的启示，而且要在灵里面越过人的肉体的眼光，也越过历史的眼光，我们来读的时候呢啊，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说神对教会啊今天的心意啊它是什么。保罗哈说啊，在提摩太啊，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说哈，圣经哈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哈都是圣灵感动人所写出来的，当然包括雅各在内。换一句话说，雅各书是圣灵。感动人所写出来的，是感动所罗门写出来的啊，而且呢是要启示神的心意，而神一直要启示的奥秘哈、就是基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那当然提到基督呢，就跟教会是有关系的啊。那个所以 我们来看这个这一卷书的时候，真的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我们需要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听的无论是讲的，我们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啊。那个第一节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有一种的翻译可以说是啊，这是关于所罗门的歌。那这里所说的所罗门，当然不仅是地上的所罗门，更重要的乃是天上的所罗门，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耶稣，他是万王之王的那个王。所罗门呢，在某些方面他是预表啊，耶稣基督的那个。所以这件书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以个人来说呢，是讲到啊，一个爱主的人，不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啊，跟主的那个关系，跟主的那个爱的关系。这件书啊，可以说是专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专讲爱主的人。我说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啊，是跟主的关系。可以说我们如果很简单的来说呢，是雅各书讲什么，就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尤其啊，在中国啊，我去了几次，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关系的重要，在中国就是什么都要靠关系的，这样他们有这样一句话，所以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啊。好多人因为有关系啊，发了财啊，在中国，唯一的他们发财的那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就是因为有关系，有关系。如果我们要发财，我说的这个财不是外面的物质的金钱的财，乃是属灵的财富。如果我们要想发财，必须要好好的要建立我们跟主的关系，太重要。而这件事情呢，在教会中太被忽略，太被忽略。教会一般哈都是注重这个工作方面，我们说那个工作导向的教会啊，教会的，我自己当然也是牧师，也牧养过教会，建立过教会，哦，难免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兴旺，人越来越多，哈，神的祝福越来越多，这样神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可以得到荣耀。如果看见人少了，有人离开了，我们心里面就很难过啊。这是一般做牧者的这个心态啊。可是啊，我们太被忽略一件事，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人可以离开我们，要知道，耶稣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跟人的关系哈，都是今生的，都是暂时的，有时候还会变的，会改变的。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远的，而且是越来越深的，越来越坚固的。所以这个关系比任何的关系都重要。而雅各书就是讲到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或者说信徒哈，圣徒爱主的信徒跟主的那个关系，那这个歌是雅中，就是歌中的雅歌，歌啊，诗歌乃是我们一个内心的表达。当我们对主的认识更深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经历的更多的时候，当我们哈，进入那种与神同在的生活，而知道如何享受他的同在，知道他的同在所带来的那种种的福分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会常常就会唱歌来表达我们内心的那个感觉啊。其实那个歌啊， 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歌，你所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歌。这个歌中的歌就是说，在所有的所有的，无论是诗也好，是音乐也好，是艺术也好，或者文学也好，所有表达的那个当中啊，这个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是表达的最好的。哦，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而且一直靠着圣灵啊来读这个雅歌书，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那个丰富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一生当中都能够领受，这里面的太丰富。歌中的歌，它是讲到耶稣，他比美者更美，他比甜者更甜。我们有一首诗歌也许等会儿我们会唱，就是哦，主耶稣，我没想到你，我的心呢就喜乐。你想到任何人，你不会，你的心就会喜乐，有的时候会叫你伤心，叫你痛心，但是你唯有想到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呢就会喜乐。它是歌中的歌。第二节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要领会用口与我们亲嘴，我们就必须要领会下一半，下半节所说的，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人都需要爱，在世界上人也在寻找爱，就是你所喜欢的东西，你所喜欢的人，你所喜欢的事情。有的人喜欢学问，有的人喜欢艺术音乐，或者你所喜欢的人在所有你所喜爱的当中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比耶稣更好的。当你这样认识他，你认识他的宝贵，当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知道说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谷中的百合花，他是撒伦的玫瑰，他是全然美丽的那一位。就是说，当圣灵讲耶稣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他真的是无人无物能够与他来相比拟的。他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酒是代表人生当中最高的享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能够享受的最好的当中，耶稣的爱是更好的。所以当玛利亚她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我们不要把那个把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举动只是领会着他亲近主当然这是亲近主，可是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道，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知道太初就有的道就是今天这一位在肉身中的耶稣在讲话，在讲道，他要坐在他的脚前来听。换一句话说，他得到了这个启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也知道这个在肉身里面的这一位的拉撒勒耶稣是谁，他要得着他要得着那个生命之道，他要得到那个内在的，不是外在的那些能力恩赐，他要得着的乃是这一位从永远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因为他知道他的道乃是生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最可以说最领会耶稣，最懂得耶稣的那就是这个约翰约翰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 他关于神迹奇事记载的并不多，但是关于主耶稣所讲的话记载的哈特别的多。有人这样估计过哈，有 90% 耶稣讲的话没有记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的，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生命之道，他知道他的话就是灵啊，就是生命。那我们我想感谢主我今天就是活到这样一个岁数，在这世上呢，也可以说人能够享受的我也差不多多多少少的也享受过了那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说，真的神的爱胜过世上最好的酒，人生最好的享受。但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要在圣灵中让圣灵来更多的将耶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很可惜的今天一般人对于灵恩的领会，或者说对于圣灵的那个工作的领会只是局限在一些恩赐，说方言翻方言哭笑或者倒地只是在这些现象的里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耶稣来我说错了，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把这位复活的基督要带到我们的里面来，让我们呢能够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有一个在灵里面在生命中甚至于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圣灵来最主要的目的。主耶稣他讲到保惠师要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还有15章16章他就特别提到，他说真理的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这个见证是有外在的有内在的，而这个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最主要的是启示，启示把耶稣基督启示过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外表耶稣没有驾行美容，没有什么美貌可以叫人羡慕的他没有驾行美容，而且不但没有驾行美容你读那个以赛亚书第52章最后的时候说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们当然我们看了很多关于这个耶稣的像我读了那个以赛亚书52章53章我就说没有一个是耶稣的像如果是照着圣经的说法的话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圣灵的启示当中写希伯来书的人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说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保罗也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个像当然不是指做外面的像，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说我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里所说的样式不是外面的样式外面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长得是一样的，到底谁像是神所造的像是不是，他那里所说的形象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神的荣美，而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愿意他自己的荣美他的形象能够借着人 能够这样彰显出来。这就是啊，那个基督心腹的那个最中心的意义，就是这个基督的心腹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救赎回来，用宝血所洗净，也用圣灵所充满，而且呢在相当的年日当中也借着他的道来洗净，或者说来纯净，使这个教会啊能够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那就是像耶稣那样那个形象啊，那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的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我们一定要被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被改变的话啊，神的形象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啊能够渐渐的能够这样彰显出来的话呢，那就是说我们在心腹的行列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份的。而我们能够这样被神改变啊，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主的爱，或者说我们认识了啊基督对我们的爱。他是以永远的爱爱上了我们。他为了爱我们，他放弃了天上跟父原有的荣耀，他来到地上。他成为义恩的样式，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啊，就这样子彰显出来。他的谦卑，他的柔和，是神形象当中很重要的两个部分。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圣洁，还有他的公义，也都是神啊的荣美的这些部分。我们常常说是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都包括在这些里面。而神当初造人，他的心意就是要叫他的形象、他的荣美，能够在他所造的人，当然很可惜，他所造的人后来堕落了、失败了，他必须要来救赎啊，所以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他亲自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解决那个人罪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呢，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来到地上是让世界的人看到说人有可能跟神联合，人也有可能活出神的形象来。在主耶稣他这一生的表现当中，他的我看了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那个影片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深刻的一点，就是我看到那个耶稣那个无限的爱，那个无限的怜悯，无限的赦免。尤其是他在被那些罗马的兵丁所鞭打的那一幕，那个真是遍体遍体鳞伤的，这有血啊这样。后来定的时候呢，那些兵丁还用那个荆棘变作冠冕了，戴在他的头上，连他头顶上都刺了，都这样流血。他不但他的手他的血流血，那他的头上也是要流血。而且呢在没有断气之前的话呢，那个兵丁还要用刀刺他的肋旁。在那样的一种受苦的当中，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是爱那些定他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因为他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当我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这世界上从哪里可以找到像耶稣这样一个人？那是因为他让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活出来。而今天神对教会的心意，神所要的你和我就是他要在我们的里面呢，他要活出来，他的形象要借着我们活出来。 我们在天然的方面哈，人都是自私的啊。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祝福，要求什么好处啊？啊，我记得我真正信耶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刚好要离开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就是上海哈，国民党军队跟共产党军队已经打起来了。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条船，一个朋友哈，他就给我一个机会，他说你要离开上海，那你就可以跟我走，啊，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我就搭了个船就走啊。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信了耶稣哈，受了洗，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等到船开到离开上海，第二天呢在公海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呢在那个船的甲板上呢，我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说，哎呀，我去到广州，那个时候啊他们是撤退啊，从上海到广州，我说我一个人去到广州啊，举目无亲啊，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怎么办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助，我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才是真正的开始祷告。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就说，主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主，真的是爱我，那我到了广州以后呢，我就求你给我有一份工作，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那么感谢主，就是到了广州大概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就找到一份工作。那我的信仰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信主哈，都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啊，好像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哈那种烧香拜佛的心态，就是有什么问题都要来求啊，求佛。那我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以后啊，难免还是会有这种心态。就是说，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听祷告的。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来求来祷告。我们很少想到跟他能够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是做朋友。在圣经里面呢，亚伯拉罕呢是被称为是神的朋友。耶稣的门徒们呢，到了最后哈，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耶稣也跟他们说哈，我如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那是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可能知道主人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把他要离开世界，然后怎么样差遣圣灵来，怎么样与他同在，很多事情也就事先都告诉他们了。而雅各书呢，就是特别讲到啊，我们跟主不但是可以成为朋友，而且可以成为爱人，成为好像夫妻那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良人与佳偶，这个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要越过那种求福求寿求好处求祝福的这种心态，越过而让圣灵把我们带到他话语里面，尤其是这个雅各书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主有一个爱人的关系。在雅各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这个苏纳密女她恋慕良人，良人也同样的恋慕苏纳密女。换句话说，教会不但是宝贵基督的爱，需要基督的爱，基督也需要教会的爱，基督也需要你和我的爱。我们不要只求好处，而忽略了主也愿意我们来爱他，来认识他，来欣赏他，来赞美他。这是主耶稣更恋慕的是，他不缺少什么，他缺少的呢，就是那颗爱他的心，单纯爱他的心。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起先呢是这个人他要求 啊，这个爱主的人。第二节是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哦，他享受了主的爱，他愿意更多的来享受。这个亲嘴是爱情啊，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或者说是最亲密的一部分。他愿意跟主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追求主、爱主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愿意。我相信哈，我们这一次真是从，特别是从远道来的这些弟兄和姐妹、牧者哈，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渴慕主的心，我们愿意更多认识主，我们愿意跟他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这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的意思。而且这个亲嘴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它是多数的，它不是一次的，是多次的。他要多多的享受主的爱情，多多的享受主的爱情。那可是为什么今天享受主的爱情 的信徒不多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太忽略我们跟主的这个爱的关系。我们信了主以后只知道求好处，或者说我们开始在教会中啊有点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啊就是愿意说多做一点服侍，好像我们没有服侍我们就好像就不满足这样。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可以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于主有更深的认识这样。那然后第四节啊，第四节呢说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对于这句话的领会，哦，好像主给我看见哈，这句话好像是特别对教会的领袖所说的，特别对教会的牧者所说的。如果教会的牧者被吸引，而来更深的爱主，来追求主，他所带领的教会羊群又就变成多数的，就是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人神如果要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他必须要先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牧者，他必须要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的领袖。所以那个你吸引我，你吸引我，我就是一个牧者，你如果吸引我，我就可以带着羊群啊，就一起啊来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建立跟主的关系啊，首先是教会的领袖，是牧者。当然因为如果我们我们没有经历主的爱，我们不知道主的爱的宝贵，当然我们不可能跟别人来分享主的爱，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所带领的人呢就带到主的爱里面。有人呢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哈，就是说什么样的牧人哈，就带出什么样的羊来。哦，主你吸引我，我要认识你，我要建立和你有亲密的关系，我要知道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要知道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每一次提到耶稣的名，首先是我的心这样被吸引，你在我的心目中是全然美丽的，然后渐渐的就可以在别人，我们所牧养的羊群当中啊，就成为是全然美丽的。一个工作导向的牧者，当然他所带领的教会很自然也是工作导向的。一个注重外在的，或者像比如说圣灵的恩赐啊，当然他所带领的教会也是比较注重这个圣灵的恩赐的。一个注重跟主的关系的牧者，他所带领的教会 他所牧养的羊群一定也是把主的关系是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那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这是因为更深的认识主啊，而得到一种满足，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好像彼得啊，他在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哈，他就是说哈啊，他说我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这是我们所有爱主的人可以说的一句话。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他，我们就是爱他。我们因为相信他，相信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说不出来哈，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赞美主。他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喜乐。这里他就是都是包含在哈，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的这句话的里面。这个王带我进了内室，我想在今天我们的经历当中呢，就是圣灵会带我们进入与耶稣更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内室，昨天晚上我有提过，那个英文的翻译是多数的 chambers，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深。内室只有王可以进去，也只有王后，也就是只有王所拣选的未来的王后可以这样进去的。而且这个内室哈，有一道一道的。我们沈阳的时候哈，又去参观了那个故宫。中国大陆不是有两个故宫哈，一个小的是在沈阳，另外更大是在北京哈。然后我们到了沈阳，有一个上午，他们就带我们去参观那个故宫，去参观了那个后宫，那个后宫就是在后面的，而且那个后宫啊有几个，一个，因为王后啊，还有她的妃子啊，这样，就是说，当你跟王的那个关系越来越密，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呢，当然你就可以进到最深的那个王宫的里面。王带我们进入内室，他是一直在带领我们往前的。我们的经历，我们对主的经历是可以越来越深的，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很粗浅的这样一个部分。特别哈，那些领受灵恩的教会灵恩的弟兄和姐妹，我常常就是有一点贪心，就是说一直都是讲圣灵，一直都是在讲这个什么方言啊，哭啊笑啊或者倒地啊，好像难道没有别的了吗？难道你不能讲一讲耶稣怎么爱你吗？你怎么欣赏耶稣？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呢，怎样的成为越来越宝贵，越来越甘甜，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他不能够谈起这一方面的吗？这就是我们需要来读雅各。这个犹太人他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啊，他都读雅各一遍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每年都要读个两遍，这几年我就没有读了，这几年有时候就是翻来看一看这样。我们要每年，我们要维持跟主的爱，那个爱的关系啊，每年至少要看一遍，每年开始的时候看一遍，也许到了下半年时再看一遍，这样就维持我们跟主哈那个爱的关系。而且要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晋升，圣灵会带领我们晋升。昨天晚上哈，这个小吴牧师他有讲到 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他的 great uncle， 就是他父亲的叔叔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哈，我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人当中，我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哈，他们跟主的关系，他们这样的住在主里面，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丰富，而且是越来越丰富啊，像他的 great uncle 还有他的父亲那样。他的 great uncle 就是吴汉士牧师哈，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那个时候他到台湾去开特会呢，他们找我去做翻译，他说我们住在香港，我们特地从香港啊飞到台湾去给他做翻译。那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哦，但是他给我的影响啊，就是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样的住在土里面，那样的单纯。他的 great uncle 是一生没有结婚的，你知道，七十几岁去世的时候，那样的要单纯。我记得，在台湾哈，在台北那个义女中的礼堂那个特会，在晚上哈聚会的时候，每天晚上聚会开始的时候啊，他第一句话他就问那些参加聚会的人啊，他说：“你今天晚上还在跟耶稣谈恋爱吗？”Are you still in love with Jesus tonight？每天晚上他都这样问。那是因为他自己啊，是一直活在耶稣的爱里面。神也曾经很大的使用他，在欧洲建立了好多间的教会，各个教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他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啊，他是德国，他是奥地利讲德语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奥地利移民到美国来，所以他对欧洲有负担，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欧洲被破坏的很多，人都很贫穷。他在欧洲去各地呢，就开这个帐篷的聚会啊，那也是几千人几千人，很多神迹奇事这样随着他，所以就在欧洲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当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差不多70岁了，这样70左右。他却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他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所以他给我的印象啊，就好像啊，那个劳伦斯弟兄，我有读过他的那个《与神同在》这本书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是就是好像现代的一个劳伦斯弟兄。那讲到这个小吴牧师的父亲的话，他在这里的退休会啊，我想那个时候我跟我们在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有时候我自己会来参加啊，我们有20-30年啊，就是这样每年都来参加那个退休会。就是他的父亲啊，吴爱牧师啊，就是他在这里讲到，那个时候，特别在他晚年哈80几岁的时候，我在聚会中我的感受就是说，他的生命哈一年比一年的更丰富。那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啊所说的话，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就在这一个人身上看到哈，他实在是更丰盛，一年比一年的更丰盛。你我们都可以，我们的生命啊都可以得的更丰盛。但是呢，我们需要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那就是要常常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来等候他，安静坐在他的脚前呢，来读他的话，默想他的话，也听他的声音，让他借着圣灵啊，让他借着圣灵，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里面呢，就是能领受那个 生命之道，因为他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不会死。而这个粮，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我们是经常需要吃的，就好像我们需要吃饭喝水一样的，我们需要吃它，需要喝它。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当然他不是指着他肉身的那个血肉之体，他所指的就是我们要来吸取它，要来吃它，要来喝它，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坐在他的脚前，享受他的爱。我们也以爱来环抱他，欣赏他，赞美他，就是这样。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吃喝的意思。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啊，当然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正常的情形应该是一年比一年更像耶稣，或者说更具体一点说，一年比一年爱更多，谦卑柔和也更多，信心也更大，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灵命不断成长的应该有的一些情形。因为王既然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王，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他要带我们进入那个内室，那个隐秘处，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诗篇九十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会用他的能力，用他的爱来遮蔽我们，来保护我们，来建造我们那个内在的生命。可是我们太忽略了这个内在的，我们太多活在外在的生活里面，我们那个做的观念，就是做工的观念远远的超过我们要从主这里要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远远超过那样一个观念。也许在这几天聚会里头，圣灵会做工，会来做一些调整的工作，让我们的观念能够被他调整，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也能够被调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跟主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我们是把我们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关系是很重要，人际关系是很重要不仅是在中国需要讲关系，在美国也需要讲关系。但是我们要把那个轻重，什么是最重要的，要放在那个适当的地位上，那就是圣灵他自己会这样来带领我们。这是王要带我们要进入内室的这个意思。当他带我们进入内室，当然我们很自然的就是以神为乐，很自然的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尊主伟大，我们的灵就会越来越以神为乐。他实在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满足。大卫早已经发现了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耶和华是我杯中的粉，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所拥有的一切，在他的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有时候也许我们也有的人也很熟常常也会背这些经文，可是主不是单单要我们熟悉或者能够背了，他要我们进入这个经历。耶稣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他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他说的那么清楚， 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没有说我来了是叫人得救上天堂，我来了是叫人得到各样的好处，没有。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他就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你可以得到我，你可以得到我得的更丰盛。保罗他在启示中，他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哥罗西书啊，这是第二章第九节。在第一章里头他说，父啊、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第一章啊，还有提到说啊，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啊都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来，他叫我们得生命，他让我们得着他自己，他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是因为神所有的丰盛呢都在他的里面。但是这是一个内在的丰富，而我们所得着的那是要内在的丰富。有一次哈，在吉隆坡，我在介绍我的书的时候哈，这一本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我在介绍，我说我这本书啊，如果改一个书名的话，销路一定很好。那我就说什么书名呢？我说致富之道。我说销路一定很好。其实是说到致富之道，这是不是哈属世的财富，那是属灵的财富，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财富。我也很感谢主，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告诉我说，哦，主牧师，我看着你那个书啊，啊，我看了我就拿回去，我就操练这样安静等候神啊，啊，我就改变了，我的脾气也变好了啊，我也能够更多能够包容别人啊。而且他更喜乐了。我很感谢主，这些年来他让我真的是常常喜乐，真的能够体会到在他的面前有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不会过去的。耶稣说哈，我所给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那个喜乐呢，就是他与我们同在所带来的喜乐。他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你，我把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给你们的，这个平安喜乐是在圣灵中的。罗马书十四章啊，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差遣圣灵来，就是把他的喜乐平安要带给我们。他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在认识圣灵这本书里面呢，最后一章就是讲到圣灵与基督的心腹。圣灵来可以说从神的角度，从神那方面来说呢，他实在是为基督预备心腹。圣灵来主要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哈耶稣所救赎回来的这一班哈罪人。也是耶稣用他的血所洁净的，用他的圣灵所充满的， 也是用他生命之道所建造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完成是完全是在圣灵的工作，而这样一个教会的被建立不是在外面的，那是在里面的，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建造。当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建造的工作就在进行了，我们就知道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在做那个内在生命的建造。那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来到神面前呢？就是因为他是做工的神，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呢，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那个在基督耶稣里做成是他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他所预备的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耶稣身上的那些形象那些美德，那个善就是那个意思啊。那个行善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呢，是做好事啊，乃是把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的身上这样的一个彰显出来，但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只有哈常常安静在他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做，而是他能够做。我们要记住，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六天的时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创造的万物当中哈，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一点的忙。照样的，当神要来得着这样一个内在的建造，用启示录第21章、22章的话来说呢，就是那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一个建造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所需要我们这一方面就是与他配合，来等候他，来相信他，来顺服他，来接受他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的环境，而让我们能够学好每一个他要我们学的功课，这是我们这边要负责任的，我们能够得胜不是靠自己的，是靠他。我们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是我们能，那是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爱，他可以使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容易爱的人。当我们这样灵命越来越精深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很自然的会越来越增加。那接着下面呢，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哦，主耶稣，你的爱改变了我，你的爱是我牺牲的力量，你的爱是我能够去爱别人的那个力量，你的爱那个使我能够受苦，那个牺牲，那个向自己死。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来赞美他，赞美你的爱情，甚至赞美酒，最好的享受，世上最好的东西都不如主耶稣他的爱，他的那个奇妙的作为。他们爱你的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爱主的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要问我为什么周牧师你现在要爱主啊，要到各地去跑啊，这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那个出代价，这是很自然的，是因为王带我进了内室，使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使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是全然美丽的，他是可爱的，他是值得侍奉的，值得我们牺牲的， 值得我们跟随的，值得我们把一切都能够放下的。就是在沈阳，我刚才提到后来跟姐妹李姐妹，她跟我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她有点表示很抱歉，就是说哎呀这次让你这样这样那样我就跟她说，我说姐妹，这个太值得了，我们没有吃什么苦，为主受苦比我们多得多的人呢，受了更多的苦，特别在早期啊，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呢，被打被折磨，那不能比。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恩典。我说为着你们这一小群也是值得的。谢谢主。当我跟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好像眼泪像汪汪，眼泪汪汪的这样，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好像真的是奉献的，是在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在1965年呢，在香港的时候。我觉得 那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把我所能够想到的我都奉献给主，我就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然后我就说我把我的职业奉献给你，我说我把我的房子奉献给你，把我的车子奉献给你，然后我就没有了，我就说主啊，我把我的妻子也奉献给你，然后我的那时候四个孩子也都奉献给你。我怎么会这样做呢？就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天我在灵里面好像看到耶稣就站在我面前，太真实了，真实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用眼睛睁开眼睛看，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在灵里面的一个看见。哎呀，他那个宝贵，他那个向我们信，当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整个的心呢，所有都会被夺取的，就是那样。这个话已经40多年到现在。我告诉你，不但耶稣在我的里面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宝贵，越来越可爱，因此我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而且我觉得虽然在地上我没有钱，我的银行的存款也不多，但是呢，好像我越来越有钱，我的钱越来越多。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比那些有钱的人还要有钱，至少我比他们喜乐，比他们满足，我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所以，我脸上没什么皱纹。有一次在台湾，一个姐妹问我，她说中午时，她说你吃什么补品啊？她说你怎么脸上皱纹都没有？我说我没有吃什么补品，我最好的补品就是喜乐，圣灵中的喜乐。赞美主。这次在中南神学院，在武汉神学院讲课的时候，有两位老姐妹跑过来坐在我边上。她说她坐在我边上，看看她的牙齿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利路亚。哦， 心比酒更美，要跟随这个王，跟随在你里面的圣灵，他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让他做主，让他做王，在你的生活中、事业中、侍奉中、家庭中，你让他做王，他就会带你进入内室，他就会将耶稣基督的那个全然的美丽啊，他会一点一点的这样启示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的心被夺去，以至于你在他之外的那些爱，你所爱的那些东西都在你的心目中慢慢的都要失去它的颜色。当他向你更多显现的时候，你就容易了，这个世界上你放不下的东西你就容易放下了，它就是那么宝贵，它就是神的奥秘。所以众童女爱他那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爱他那是理所当然的。阿们，理所当然的。哦，保罗讲到啊，那个基督的宝贵啊，讲到那个爱主，他有一句话讲得很重啊，他说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个人是什么？哇，这话多么重，多么重。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好像是 anathia 什么，这个你们翻译的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咒的。他说这个话那么重，意思说我们真是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绝对不能不爱主。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你认识主的时候，很自然就会爱他。我想我这些年可以说，如果我在爱主的心是比以前多的话，是也许是因为我认识他比较多。哦，你越认识他，你就越会爱他，因为你知道他实在是最可爱的。哦，哈利路亚！我常常讲到这里就好像话不够了，没有话那个说得出来。赞美主，这那个喜乐，哈利路亚，我快乐，耶稣真爱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一起站起来，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耶稣属于我，
我快乐，耶稣属于我，我快乐，耶稣属于我，我快乐，耶稣属于我，
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属于我，我是属于主，
我快乐，我是属于主，我快乐。
赞哈利路亚，哈，我是属于主，
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最后一节，最后一节都知道哈、哦，最后一节很简单，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喜乐，
阿门，阿门，阿门，
我再说要喜乐，
阿门。
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主。我现在越来越能够啊体会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说这样的话，
阿门。
要喜乐，我再说要喜乐，
阿门，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这个喜乐耶稣说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最后、用这个诗歌第二哈，第二本十四首来作为这个结束，好不好？那个我们也可以一起坐下来唱啊，十四首，他属我，我属他，他属我，这样赞美主。哈利路亚， 们一起唱起来，再把第三节再唱一遍，唱再唱第三节以后，我们请赖淑芳牧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唱第四节安静中这样散会，好不好？啊，第三节再唱一遍，那淑芳牧师，请你到前面来。
有时真是我的苦。
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所求唯有进入与你深深的同在里，只有深深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所求唯有愿我们自己消失在你的同在中，真正是我属你，你也属我自己。主啊，我们深愿你继续的坐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越坐越深，带我们进入内室越深，住在你的同在中越深。主啊，你就是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一切的安全感。主啊，有一天当忽然的惊恐来到的时候，你像保罗那样在监狱里头放声赞美你的生命，也要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主啊，我们也在这里得听闻如此一个像保罗那样的生命的见证。主啊，愿这样的见证也成为有一天你差我们出去，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而行的时候，当那忽然的惊恐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在我们里面无忧也无惧，因为你就站在我们的身旁。主啊，你会指示我们一切所当说所当做的，因为我属你，你也属于我们。主耶稣，我们深知当我们可以被你做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那心腹的得胜也是属于我们的。哈利路亚，因此愿你吸引我们，使我们都快跑跟随你，愿我们自己都消失在你的里面。主啊，也愿你亲自来挪去在我与你之间，主啊，那能够暂避一切我爱你更深的帕子，都求主耶稣你来亲自挪走。主啊，我们唯愿在你的光中全然的消失自己，全然的属于你，好让你完全的属于我们。那没有惊恐，那没有人能夺走的平安，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所听的见证，他日也要成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生命中为你所做的见证。阿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下午的聚会呢是三点钟，啊，三点到五点。我们的聚会哦，好像每一堂我们都是在看圣灵怎么带，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也没有特别有什么安排，我们就是啊，让圣灵很自然的这样带。啊，但是时间呢就是这样，三点到五点，啊，对不起，是下午哈，三点到五点。
三点半还是三点？
昨天是说三点。哦，昨天是听错了。 听错了，那个应该是三点到五点啊、哦，因为五点半呢就要吃晚饭，他们吃晚饭比较早，这样啊，三点到五点，晚上是七点半到九点半，所以还是希望你们来那个多有一点时间安静啊、哦，我们看圣灵怎么样带领。好，好、哦，我们坐下来唱那个第四节，唱完了，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在这里再安静在主的面前，让哈、哦、圣灵的工作、主的话，能够更扎实的哈、哦、落实在我们的里面。好，第四节。
继续享受他的同在。